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为爱倾城，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本档节目呢是由南京新闻综合广播和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共同打造。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三位情感观察员一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一起来主持今天的节目。先介绍一下我们邀请的这三位嘉宾。首先第一位我们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君姐。君姐你好。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
咱
老朋友君姐。
好，君姐，我们是在线上沟通啊。还有我们的情感观察员高韵，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哦。
好，欢迎高韵的到来。好，今天我特别想说的是啊，我们现在又我们的情感观察员队伍进一步的扩大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新的情感观察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还是一位男性选手啊。这个未来在直播间啊，这个男女的这个对比上面，然后像我这边会我会觉得更加有支持，因为男生的这种观点啊，特别在以往节目当中是比较缺乏的。好，介绍一下我们的瑞哥，瑞哥给大家打招呼好吗？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的张福瑞。
好的，欢迎瑞哥的到来。好，那我们情感观察员九位今天会聊到什么话题呢？我们来说说沟通。当然，今天说的这个沟通前面是加有一个定语的，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现实生活当中啊，感情都是需要通过沟通交流来维系的，特别是在恋爱关系当中，做好沟通呢，可以使恋爱更加的稳定和长久，让亲密关系更加的稳固。那么什么叫有效沟通啊？大家听好，今天我们聊的是有效沟通。恋爱当中如何做到有效沟通，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内容。好，那我们问题抛出来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各位啊，想请教几位观察员，就是你们观察到的恋人之间啊沟通存在问题，一般是聚焦到哪些方面的问题会居多？我们先请教一下君姐吧。君姐，
我想恋人之间沟通存在问题，应该每个人都会遇到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双方要有，就是，可能就是表达对同一事物，就是特别是女生可能会在意的点，而男生会完全 get 不到，然后就是出现沟通这种就是无法互相无法理解的这种状态，我觉得会多一点。
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年轻人的这个比较戏谑的一句话，叫不打不闹不相爱。
有对
对，你觉得是谈恋爱的时候真的要打要哭要闹才行吗？
我觉得看双方吧。那有的可能会，有的就是会，其实就是挺和谐的那种状态。但是我觉得沟通的这个问题，就是有效沟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今天提的这个话题特别好。我觉得应该是恋人之间，或者是爱人之间，这种就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都会遇到的问题。好的，好，我们来问问高韵嘛。高韵，其实这个在根据以往我们的沟通啊，其实你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和看法，还有自己的一些体会。你感觉一般来说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这个沟通才会说是一种有效的这个沟通，或者说无效沟通？你认为哪些是无效沟通？
我认为无效沟通其实是两个人的认知不一致。
认知不一致。
对。
其
实我认为两个人在成为情侣之后啊，应该有一种共识或者是默契，有些话不说我也应该明白，但如果对方他我不说他不懂的话，我就会非常的急躁，有点上头，甚至会表达一种负面情绪。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呢，我认为啊， 两恋人之间如果说抱有这个想法，我觉得肯定会出问题的。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我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我就是不理解你现在的状态。好，那接下来两个人肯定就会出现针尖对麦芒的情况，对吗？
是的，特别是比如说我们谈恋爱有一段时间了，我吃什么，我喜欢什么，然后我反感什么，你都应该了解。
嗯，
然后有一些话其实我不说你也应该能够体察到我的一些表情。
嗯，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在谈恋爱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负面情绪，
有些负面情绪在沟通啊。好，瑞哥啊，对于这个话题我想请教一下瑞哥你怎么看。
我觉得男女之间在沟通上，你有些负面的沟通，我觉得你比如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男女双方出现的一些矛盾，就是要就事论事。
嗯，
不要去翻旧账，或者说谈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东西，可以就可能把矛盾升级，让这个事情本来可以在就是有效的沟通内可以解决的情况下，反而把它演化的不好解决了。
嗯，
这是一点。然后第二个，就像刚刚高韵讲的这样，就是女生可能比较在乎男生的就对我自己是不是了解的一个情况，对吧？我一些面部表情，一些肢体动作，我觉得你应该能感触到我出现了不对劲或者不高兴不开心，但是男生反而有的时候可能比较木讷或者说迟钝一点，可能我隐约的感觉到，哎，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劲，但到底是怎么了？你不说可能也没什么大事吧，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心理，就不会去问，就所以说这个慢慢的这个矛盾容易升级，所以说还是要尽量多的沟通，把自己的想法吧，就是我觉得女生如果说有一些问题你想让男生知道，男生如果比较木讷的话，你可以稍微点一点他，对吧？有的时候他也会及时的 get 到你的这些点。
其实我支持瑞哥的说法，高韵啊，有的时候你需要直接的去点他，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开心了，你怎么办？你看着办，对吧？哎，你要明确的说出来，你让他去猜，这个时候太难了。好，那我来说说啊，就是恋人之间啊，如果沟通啊，这个状态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呢，我觉得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啊，就是我认为从不同的人格特色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一般来说呢，人们通常会有三种自我状态和他人相处，而且这种三种自我状态呢，就是从他出生啊，进入家庭，然后一直到这个成年之后，这种三种主要状态。第一种就是说，以孩子的身份跟父母相处的这种状态。那么一方面他是孩子本身，他在体验这个社会，跟这个社会不断做交流。第二种那么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在不断的观察父母跟他相处的这样一个态度，他也在进行一个模仿。其实这种模仿自然而然的就会带入到未来的一些成人的这些角色当中去。其实很多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我的性格好像跟父母这么相像，好像是他们的综合体。其实对了，这就是对的。第二种呢，就是我已经成人了，我进入社会之后，然后我作为一个成人的角色，我跟其他的人在沟通的时候一种状态，有可能是跟我的朋友，有可能是跟我的同事啊。第三一种就是我说的这种儿童状态。那么这三种状态呢，是他最为熟悉的这种人格状态，而且他们可以不是说扮演自己，就是说这种角色对他是信手拈来，我随时都可以进入这样的状态。那么父母状态呢，是一种权威状态，优越感为标志的，他会训斥别人，控制别人，责骂别人啊，这是这种风格。成人状态是什么呢？注重事实依据，善于进行客观理智的分析，通常在沟通当中表现得很冷静，很明断啊，很尊重对方。那么我说的儿童状态就是什么呢？就像小朋友一样冲动，以自我为中心，沟通当中呢喜怒无常，难以安抚。好，我们把这三种状态介绍完了之后，那么我提出我的观点，其实恋人之间啊，在沟通的时候不外乎就是这三种沟通的状态，而且不可能有其他的这种可能性。那比如说我来举几个例子啊，大家来说一下，我先抛个砖引个玉。比如说恋人当中，那么有这样一种状态经常会发生，就是父母的这种角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男女朋友在一起，然后呢女朋友就非常的生气，就生气什么，你怎么跟你说多少回啊，形象要注意一下，你这么邋邋遢遢的啊，这头发也不洗，然后这个也这个衣服也不换，也一股味儿。然后这个时候你啊，这种语气明显的就是在模仿父母的角色，就是一种训斥，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就是不听，烦死我，你看我是很生气啊。 这是模仿父母的状态。但其实有可能男生对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哎，也无所谓，反正就这样啊，反正我只要我自己过好就行了。然后有的时候的可能就不是特别乐意的接受。但是越是看到这种状态的话，那另外一方女方呢就会越来越生气。你看这个时候沟通的这种状态就是典型的父母和孩子的这样的状态。哇，反而是如果说真的是成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理性的沟通，这才是一种平等对等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我的观察。其实任何恋人之间的这种沟通，无外乎就是在这三种关系当中不断的切换。还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啊？那君姐，我刚才说的这个的话，想问问君姐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这种切换。但是有没有一种状态，就是比如说可能是双方沟通的时候，比如说女方她可能就是成人的状态去沟通，但是男方有的时候他会选择就是我以一个儿童的状态去抵触这种沟通，就是没法两边能进行有效的沟通。
这个君姐，我来说一个我的观察的案例好吗？就是曾经有一对恋人啊，就有一对小年轻，然后他就把自己的感情困惑就说出来之后啊，他们刚结婚没几年，然后呢就是当时也遇到了一些情感的问题，其中这一点非常的明显，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男生啊，他喜欢玩航模，而且各种手办，然后家里玩很多，都很多。然后呢，他经常把它拿出来把玩之后啊，就是桌子上、床上、地板上全都是的这种状态。然后他的老婆呢，就非常的生气，每次就训他。一开始说就感觉没什么用，到后来就是一种训斥的这种状态。其实呢，这个时候他让这个女方。气的是什么呀？就是永远给你嬉皮笑脸，他永远就是觉得嗨无所谓，然后那你把他收了不就得了吗？就这种状态。所以这个女方啊，对这一点，就是他们出现一个问题之后啊，其中的一个事情一个场景就是这样的。其实正好就跟你说的是一样，就是我是一个正常的角色，我成人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家里头应该是井然有序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家庭维护得更好，很多细节共同来维护。但是男方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其实我从小都是这样，我就习惯了这样，大不了你把他收一下呗，你看是你把他收一下，他就完全还是一种小孩子的状态去应对。那当然这个时候肯定会出现偏差呀，所以他们之间在这个方面至少他们心中都是存有怨气的。哎，这点我是观察的，绝对是符合君姐说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是，就是这个状态的话就是要对等。比如说我是成人的状态，然后两个人是成人状态，然后我的确我也有朋友，就是他每次跟就是想沟通的时候，另一方就会以儿童的状态来抵触他，就觉得唬一唬吧，这个事儿就可以过去了，就觉得唬一唬就可以过去了，然后就让其中一方很痛苦，然后觉得我怎么跟他沟通都没有有效的沟通，都无法进入到下一步，然后就在比较难受的状态，两个人继续难受着。
其实我想形容一下，这一方应该叫抓狂的状态吧。就是他永远没有办法看到，就是对方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成人状态，对等的给我一个回馈，对吧？那这个时候肯定是很抓狂的。我看见那个我们的瑞哥在点头啊。
对，我对这件事就像刚刚刘老师讲的一样，就是我觉得就是男生，他刚刚那个例子中男生不是喜欢玩航模吗？就是然后女生用这种父母的这种状态跟他去沟通的话，他会感受到一种压力，然后有的时候他可能都会错误的认知，就是他可能觉得我的这个恋人是不是不喜欢我玩航模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他没有清晰的认识到那个女方可能是在意的，就是你把家里弄乱了。并不是说因为你玩航模导致家里很乱这件事情是让女方在意的。
对，
并不是航模本身这件事情。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后来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场景当中，互相说一说对这个航模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对，
男方就说了，就是我买一个，比如说像这个大比较。超大块的那种
模型
拼接的那种模型，它拼出来 大概几千块啊，你把它拼下来的话没几天拼不完的，所以呢他只能是找一个地方先把它先铺开，放在那个地方
一点一点的
一点一点的弄，然后弄完了之后你可以把它当个模型摆在那儿，但是这几天的这个状态呢它是没有办法把它规整起来的，
对，
否则的话它比如说这一片是比如说这个左边的翅膀右边的翅膀归纳好了一弄不就又乱了吗，
对，
但是他老婆呢他从小没有玩过，他不知道，他也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你看一件事情当中采取什么样的状态的去应对，其实也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对方所关注的这个点啊都不是特别的了解，
对，
但是呢丈夫呢他为什么不了解，就是作为妻子然后你为什么对这个事情就特别的特别在意呢，那当然了，其实从这个家庭主妇的这个角度来说对吧，他已经结婚了那就有这个身份，所以他希望家里头应该是清清爽爽随时能够保持一个整洁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他的这种爱好显然没有办法让他能够眼前看的都是比如说合理有序的状态，自然而然就会发火了，但是两个人呢对这个事物的本身认为这个好像这个事特别小，又不去对它的本质进行沟通，
对，
所以这就有点真的叫鸡同鸭讲，
对，应该男生先跟女生把这个事情先讲清楚，做一个起码先
对
在先前有一个沟通，
或者对你就告诉你看这个航模是这样的，你看我是这么拼的，这个地方哎呀这段圈圈可能得要铺到这儿啊，但是我很快弄好，要不我们一起来也都可以，但是没有任何的铺垫，就这样，那么双方都是在各自的叙事逻辑上感觉自己都是对的，而且呢就是这个男方呢从小都是这样的对吧，
他也习惯了
他也习惯这样了，那为什么你就不能包容我啊，所以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么多小事叠加起来也就促使他们就是这个婚姻啊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到这边来做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沟通，刚一听完之后好像我感觉你眉头都皱到一块儿去了你想到什么了吗，
我觉得像这种主持人刚刚说的那种什么模型啊或者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只要不触及原则的问题，我觉得两个人都可以坐下来然后好好聊一聊，找到一个共同可以接受的一个解决方式。
好的，其实就共同接受的解决方式，其实这个高运提到这儿也就是接下来我特别想要提到的，就是要学会良好沟通啊，其实有一种能力就必须要获得，那么有一种能力它必须要在两个人当中达到一种对等的状态才能得到良好的沟通，那么第一点是什么，就是学会这种平行沟通，或者叫简单说就叫平等沟通，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这种状态我的认知啊我的情绪啊和你当下的这个状态是属于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氛围呢才能叫和谐，所以这样才能做到有效沟通，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互相之间能够互相的去更加理性的去看待对方的一些表述，而不是带有自己的情绪，情绪一来对不起这个事儿肯定就会出现一些偏差啊，那么就是对于这种平等沟通的话呢，我相信其实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理想，都是希望对方能够跟我平等，但是这种状态是很难做到的。君姐，就拿您来说啊，就是在生活当中的话，你会觉得这种平等沟通容易吗？
不容易啊，肯定不容易啊而且女生一上脾气了一上头了哪有平等沟通啊，肯定是我要把这火发出去
就是
但是
先把情绪发出再说对吧，
会有这种状态，但是就是其实如果听我们节目听多了，其实大家也会应该慢慢的就会能控制自己情绪然后选择这个状态，那比如说因为你想把这个事解决了嘛，那你觉得就是像我们可以先看对方是什么状态对不对，然后你再选择一个状态呢，但我觉得其实爱人相处或什么相处的时候，其实应该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他应该懂我，就是也不是那反过来说，其实我们也懂他对不对，就我们也懂对方，那比如说这边出现了什么事儿，如果这个你觉得你觉得我用一个什么状态跟他沟通的话，这件事其实能很好的沟通，就像你讲的成人父母成人和儿童三个状态，其实讲的像我爱人会讲说你经常把我拿捏的死死的，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我跟他有矛盾了，但是父母成人儿童三个模式的我选一个我就可以通关了，我就可以跟他和平的把这件事解决掉了，
解决掉了
其实就是就是相处中还是有这种小智慧的吧，
那种小智慧，对，其实
但今天就是刘老师把它讲得更理论化了一点。
嗯，我觉得俊姐也提到了，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从女性的角度来说，高韵也提到了一点嘛，希望对方能懂我。但是我说一个，我作为这个男性的角度来观察啊，其实男性包括从小男孩慢慢的成长啊，最后度过青春期，然后到成人，这种懂对方的这个过程，对一个男孩来说真的是相当的难。我不知道瑞哥是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很难的。
一开始肯定是不太容易感觉到的，但是我觉得双方两个恋人互相接触时间长了之后，
嗯，
是会有一些感觉的，
对，
是会有一些感觉。
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的建立，就是这种能力的建立，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可能在婚后3到4年，不断的磨合当中才慢慢建立起来。之前也是反复的，因为你应该懂我，你应该了解我现状的，你应该注意到我现在有很多的不舒服或者有负面的情绪，但是我就是没注意到，而且我会觉得非常的委屈。这种状态持续了大概有3、4年，才慢慢慢慢的让自己啊，就觉得哦，我其实有这种意识，然后去主动的去捕捉，但不一定捕捉的很准。那么现在慢慢慢慢的，这个慢慢的就是这种能力啊，磨练的炉火纯青，这很，我就那我，因为我首先有意识去注意对方，注意我的爱人，所以呢，我就很容易的现在啊，就发现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而且主动的去沟通，这样的话就会啊，能感觉到现在啊，这个慢慢慢慢关系会很和谐。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男性来说，想让他能够你要懂我，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啊。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瑞哥呢？
对，在这个两个人接触的初期阶段，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难的，就是也像刘老师讲的，就需要可能很长的时间去双方接触，去磨合，才能去建立这样一个能力。
嗯，对。那么高韵也在点头，对吧？是觉得这个其实跟你的理解稍稍有点偏差，对吗？
那于老师，你觉得在热恋期的话，这种默契是需要培养的吗？还是两个人在慢慢的相处中逐渐会达成？
其实热恋期的时候也有年轻人来也确实问过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就是让大家回想啊，其实大家都经历过热恋的这样一个阶段啊。热恋这个阶段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互相之间觉得什么都是美好的，对吗？哪怕就是比如说，哎，我想干个什么事情，然后作为另外一方，虽然对可能你提出这个事儿我不是特别的熟悉，甚至对我来说我有点恐惧。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到了游乐场，不论男生女生啊，比如说我们去坐过山车好不好？那么有的时候女生坐有胆子大的，那有的真的是让我觉得很佩服。那么另外一方这个时候，我们手拉着手坐上过山车的那一刻绝对是甜蜜的，哪怕下来之后婚期速发，哪怕吐的底儿朝天，然后这个状态难受的一塌糊涂，我也觉得和你在一起有过这样一个刺激冒险的过程是非常美好的。热恋期的时候一切都是包容的，他所有的这些都是指向的美好，
对
啊，就是一种啊对这种热烈的这种感觉。但是3个月过后，我反复提醒大家，就是热恋期过了之后，大概三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回归平静，回归冷静。这个时候，我们才要注意到，要有更多的理智去考察，就包括高韵说，我是不是对一些观察的这种视角去审视我们这段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审视。当然，这个审视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又有一个怎么处理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更多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了。嗯，反正我是这么看啊，不，你也可以请教瑞哥。嗯，
我觉得李老师讲得很对。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啊，还有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男女生之间的表达的差异的话的问题。什么叫表达差异化？我就要真的是提出来，就是女生啊，因为女生的这种发展模式和男生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女性啊，她从小女孩开始，她的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她在不断的观察家族或者是家庭当中成年女性和这个社会相处的这种模式，并且去模仿她。所以这种模仿就你看啊，小女孩玩的游戏是什么？过家家，她其实就是在模仿我的母亲，模仿我的外婆，模仿我的奶奶，模仿家族当中的成年女性的态度。男孩是什么？骑马打枪，然后就用探索，就是不断的冲击，不断去跟这个外面的世界发生沟通。两个人就是两种性别，其 其实在那种思考方式行为方式方面从小都已经发生了不一样，所以这种表达的细微差距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高韵认为，高韵其实我认为你是对的，就是女孩认为那男孩为什么就这么不懂事儿？男孩为什么开销就这么晚？男孩为什么就不理解这些人情世故呢？那是因为你们在不断的磨练，你们女孩在成长过程当中她是一个反复在磨练沟通的技能的一个过程，而男孩往往他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主见或者一些想法，咱们去实现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看女孩交友会更细腻，就小女孩更细腻，今天我跟你好，明天跟他好，过两天又好回来了，对吧？啊，这就是不断的在体会这种细腻的人际关系。男孩不是这样的，打一架
都到玩那儿一起去，
打一架过两天又好了。对，其实我觉得就表达之间的差异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不知道高韵怎么想。
我说你说表达之间的差异是两个人的表达方式还是认知方面的差异呢？
包括认知，其实男生和女生在认知上面是有差别的，是有差别的。对事物的观点看法包括这些他或多或少都是有差异，所以性别心理体现在这种就是全方位的，他这种差异是存在的。那
所以男女之间如果发生矛盾的话，女方更主要的是抒发情绪，男生是解决问题。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君姐，其实讨论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君姐更有发言权，对吧？
男女会有很明显的差距。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是原来一个我儿子同学的妈妈跟我分享的。她是养育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是在。他们这个差异在很小时候就体现出来了。比如说他就是带他们俩出去，然后有点冷，他会问孩子，你们俩冷不冷？儿子说不冷。然后他女儿会怎么回答呢？妈妈，你冷吗？你就能发现到男孩他直接就是像我们讲的，他会很大条。然后女孩他会就是女孩会觉得他要懂对方，他也会问问对方。但是如果说女孩你觉得就是像我们女生会觉得我有这项技能，那你男孩应该也有这项技能。但其实他们没有这项技能。就是说特别是像谈恋爱还有组建家庭后，不要对男性伴侣我觉得提过高的要求。你这个提了过高的要求你会很失望。但是如果你就是把要求放低一点后，他有时候给你惊喜，你会觉得哎还不错，是有这种状态的时候。
对。其实我这个君姐啊，其实在这个沟通当中啊，你举的这个例子确实是非常的形象。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女儿是这个小棉袄呢？其实发现就是她从小这个女性的这种心思啊和这种心理，她磨练的跟男孩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这种类型，所以她会体现出更多的是关心别人。那么到了成年之后，这种细腻的心思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但这个男生还不一定建立这种，还是沉浸在自己世界当中啊。我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就这种状态。所以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在一起热恋的时候确实是感觉到很好啊，没有问题，就是一切都是美好的。但一旦进入到就是大概3到4个月之后冷静期的时候，很多问题就这个时候才会容易出现啊。所以那么我想请教一下高韵，那么对于这种出现这种问题了之后，你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呢？
我还是觉得如果过了热恋期之后两个人都恢复了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心态的话，那发生了矛盾其实就很容易把两个人的距离拉远。所以我认为热恋期的时候就要培养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沟通机制，就是两个人都认为我们两个发生矛盾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现在给我的对象立的一个铁规则就是，不管你多忙，你一个星期至少要抽出2个小时，我们在咖啡厅或者是那种书店坐下来聊一聊，聊一下对彼此的意见和看法。
彼此的意见和看法。
对。
我请教君姐，这高韵这个方法你认可吗？你会有这种方式去跟对方，就是在恋爱的时候会这样跟对方约定吗？
没有，我们没有约定，因为当时可能会工作忙，然后他有时候出差就整个就不在南京嘛，所以没有这样约定。但是会感觉好像就是如果有空的话都会腻在一起吧， 当时是这样的，热恋期的时候会是这样子，就是他只要有空他都会来找我，然后我有空我也会去找他，就会这样子。
嗯，这个逆子非常的形象啊。其实回想到我的那时候经历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我们是异地恋，因为他在异地上学嘛。其实那个时候呢，我没有像高运的这种条件说我们必须在一起，但是我们一般会有一个约定，比如说每个星期至少要抽一到两个时间，一到两个小时，最做一个完整通话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其实在以前的时候我们也专门讨论过这个异地恋的这个话题，这个无非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无论是通过金钱啊或者是这个，就比如说通过这种即时通讯的这种方式，把异地时空的距离能够拉少到最近。那比如说最便利的方法就是通过这种电话来沟通，所以我们当时也是约定啊，就每个星期至少有一到两个小时专门的这个通话的时间。当然那个时候其实也到目前为止啊，前段时间在屋里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小盒子，打开了之后啊，就是我都不知道当时这些放在什么地方，就是当年就是我在异地奔波的这个火车票票根儿啊，就被我爱人是悉心的这个收集起来了。其实看起来就是满满的一种回忆啊，这样一个状态。嗯，就是沟通也显得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的瑞哥呢，
我觉得也是沟通在这个恋人之间的这个重要性啊，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双方要平等的去进行沟通，如果出现矛盾了，我觉得的话，一个是就是给对方一个台阶啊，自己可以适当的主动一点去把这个问题我们摊开来讲，就没必要说双方都进行冷战，或者说一直僵在这个矛盾的纠结点上面，一直死抓着不放。然后对于解决问题的，我觉得因为我平时就是因为我们在工作中也会遇到一些恋人发生矛盾，我们可能会需要去调解什么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我很想知道这个你会怎么调解。
就是一般是把双方分开，就是跟普通的调解可能情况差不多，因为双方在气头上，你让他们现在进行沟通是没有办法把问题给解决的啊，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个时候让他们俩吵是永远没有办法把矛盾解决掉的。可能双方我们心平气和的去跟他们讲啊，你想要什么，然后他那边能不能做到，你如果说你去坚持这样你的看法，那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双方都劝一劝啊，或者说我们作为中间人不合适的话，可能双方有共同的好友或者有共同的长辈，能够给双方都能，就是因为双方可能就是我从小是听我爸爸话或者听我哥哥的话，我让我把对方的哥哥喊过来，我把这事情讲给他听，他哥哥听了说，确实我弟弟这件事做得不太好，我来去讲讲他，那回头说不定这个弟弟回头听到了哥哥对自己的建议，回头就跟自己的女朋友啊或者跟自己的老婆啊就低个头认个错，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没那么一直僵在那个地方了，会有个中间人来。
这就是这个瑞哥提出的一个方法，也是工作当中也会运用到，对吧？
对。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也提供一个就是我的一个方法，其实我也是列到这个提纲里头的，就是男女虽然在这种沟通上面，它是各方式上啊、理念上啊、认知上啊，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其实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也要讲究一些方法。我今天提出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恋爱沟通当中的黑魔法，就是利用蜥蜴脑的存在。这个蜥蜴脑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先来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是科学认证的，就是人的大脑有很多区域，这个蜥蜴脑指的是一个结合所有脑活动的一个小型核心啊，包括心率啊、呼吸啊、平衡系统等等，所以它是可以这么说，是一种人的最本能的一种反射的区域，而且和理性思考是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呢，这部分的这个他的思考的这个速度，它是要比理性思考要快的，要快的。虽然说快的时间啊非常的短，但是它会第一时间左右我们的判断。其实我想提出来的建议就是说，那我们就是经常发生矛盾的时候，一定是你说的话或者你的行为或者你的情绪让对方觉得哪一点是冒犯到了他，或者说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场景。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恋人，在了解到对方的这种秉性、这种情绪之后，就可以结合蜥蜴脑改变这种交流的方式。比如说我提到了一点啊，我们来看看这种场景啊，比如说发生这个分歧之后啊，如果说互相之间啊这个认知有偏差，就拿现在年轻人说的玩的这个电子游戏，对吧？玩电子游戏，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玩游戏，我老婆当时非常非常的愤怒，就说你看面天就这个不思进取，干活去， 干什么？有点这个时间，你倒不如看点书啊，这个长点知识不好吗？啊，那个时候，然后一说到这儿的话，我也很生气啊！什么叫玩物丧志啊？我只是个累了，我只想玩一玩啊！其实这样沟通的方式并不好。那假如说我换一种方式呢？那比如说就是关掉电脑，比如说我们出去走一走，我们到哪儿去？哎，听，你看最近这个比如说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你看哪个地方那个花开了，我们到那去看看行不行？很明确的给出一个方向，我希望做点什么啊，比你说这种带着情绪的话说出去要更有效果一点。这个时候对方会回应啊，在什么地方啊，是什么情况啊，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过去呢？或者说比如说哎，你不要玩了，你看你这玩了一整天了，要不这样，我现在去，你看明确告诉他我情绪，我确实有点很生气或者有点不开心，你陪陪我，要不我们说说话。其实用这种方式就是引导着对方往前走的说话的方式，在没有对方就是有更多理性思考参与的过程当中，他已经被你描述的这个情景所吸引，会跟着你的话头往下走，比你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要好很多。这是我提供的方法。但这个方法的话，比如说我也要看看各位啊，你们认不认可，管不管用。比如说高运，你认为这种可能性会存在吗？会有用吗？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像我的现在的对象，他就比较爱看那种刷那种小视频，
抖音吗？刷抖音，或哔哩哔哩是 B 站，
差不多就是那种小视频，反正各个网站他都有涉及。然后我就觉得，哎，抖音上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我就在你旁边，你应该陪我。我说我就有。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把他手机直接关掉，我说走，我们出去走一走。但是现在的话，我会换一种方式跟他说，我说，哎呀，你看我们难得有时间在一起，那要出去踏踏青，或者是逛逛公园，而不是在家一直握着手机。我现在的话，我会用一种比较温柔的方式去跟他沟通。
温柔的方式，对，就是说你给他一种情境嘛，你是不是愿意跟我来？就比如说现在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那有时候加班啊，或者是也自己在弄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是自己的一个选择，可能让自己家里头也会比较紧张。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小朋友过来就说一个爸爸。我有个什么东西，要不我们一起玩，我们拼个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愿意停下手里的活去帮他陪伴，但是他无意识的，你看这个女孩，就小女生就会用这种方式，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我给你一个情景，你愿不愿意跟我来配合。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选择是我非常愿意欣然应允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那刘老师，我再多问一句，那会不会有被拒绝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哎，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或者这个视频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趣，
那就可以跟他约定啊。他如果觉得很好玩，比如说啊，这个很好玩，那他玩，比如说他是通关类型的，或者说网游打这个 ，OK， 没问题。那这样。那我们约定一下，你把这轮打完，或者说你把这个章节打完，我们再去。因为有的时候他确实停不下来啊，确实很精彩。那我们我陪着你打完这个章节了，我们一起出去。因为他拒绝是什么？所以我说的这种情景，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吵架的时候，那是因为我铺了一地的积木，我不可能收拾，我需要他已经归好累了，对吧？那么这种打游戏的话，他停不下来，有的时候是组团了，我们把这个团打完，打野打完了，或者说把这个章节打完，我们再出去嘛，来分辨一下这个场景。瑞哥，
我觉得我会选择加入，就是说我打个
选择加入，
对，就是你比如说我像前段时间世界杯要看球的话，比如说你自己老婆不懂球，但是你要抓住就是女生对看球的点，就是你跟她讲足球场上这些越位啊什么边锋啊，她可能不理解，
讲那个 VR 啊，这个她完全听不进去，
她听不懂，那你就直接一点，女生关注什么，你看这个 C 罗啊，她常年坚持健身，身材也很好什么的，她会对场上这些男性足球队员他有可能会产生兴趣，他也会，你拉着他跟你一起看，他就不会怪你说，哎，都这么晚了，明天还要工作什么的，你今天就别看了什么的。可能你把他加入进来，把他两个人的兴趣把他投到一起，可能会好一点。你就像比如女生可能我感觉到什么刷会比较刷小红书比较多，刚刚光宇讲男生喜欢刷小视频，女生可能刷小红书比较多，我也去了解一下，就小红书上面到底女生看的是什么东西可能会看一些就是什么衣物啊什么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我大概有个了解，以后你在看的时候我能跟你找到共同话题，你也能跟我聊上几句。
这个我瑞哥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比如就拿口红来说， 口红很多女生的必备，对吧？但是男生确实不懂，但是你要对要懂一些就会有话题，而且你送礼物也好送。
对对对，
比如说你喜欢哪个色号，哎，你平时跟肤色哪个搭，就是你留意，你懂了你去留意，这样的话下次碰到这种产品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选，然后选一个对的产品然后买给他，然后作为一个惊喜存在的时候，这一下子就互相这个距离就会拉得很近，
对，
而且气氛也很融洽，对，融入这个特别，而且营造一个场景我们共同去完成，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效沟通啊最好用的一个方法。俊姐你认为呢？
嗯，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瑞哥是一个就是标杆性的好男人，觉得就是他沟通上他很愿意付出，不像会觉得就有一些可能碰到的他会觉得他就是这个状态他不愿意改变，这种也是有的，有这种男性。
嗯，好的，好。其实今天啊，我们沟通这个，说到这个沟通啊，特别是强调有效沟通啊，不仅呢是这个心理因素有关联，成长的因素有关联，但是呢，也今天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方法，比如说融入式的，比如说我们共同之间要找一个共同的兴趣点，那么才能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另外预告一下，我们下档节目呢是在大年三十的上午，我们仍然会和大家坚持，我们到时候如约再见。朋友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下周再会。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先来看男生信息，郑先生1984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米73，南京人，未婚状态，目前呢在一家国企工作，希望找一位小鸟依人，相貌可爱，性格温柔善良，生活稳定，关注家庭的女士为伴。再来关注女生的信息，杨女士1992年10月出生，硕士学历，身高1米61，江苏盐城人，目前是未婚状态，目前是公务员，希望找一位性格温和、情绪稳定的男士为伴。全国、省、市各级最美家庭，是他们的小幸福，也是社会的大财富。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最美家庭故事展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石云鹤家庭的故事。在绿洲社区，一提起胡长兰，居民们都会说，老胡啊，是我们社区的热心人，他孝顺母亲，是我们大家的榜样。今年68岁的胡长兰，十几年如一日照顾老年痴呆的92岁的高龄老母亲，他的家庭四世同堂，充满了温馨和欢乐。作为社区楼组长，他热心社区公益，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参与老年大学，教同学们编制丝网花，陶冶情操。疫情期间，他冲锋一线，担任小区门岗执勤志愿者，为社区居民保驾护航。胡长兰母亲今年97岁，患有老年痴呆，育有3女1子。以前是4个子女轮流照顾老人，后来因为其他子女身体先后出现状况，无法照顾母亲，这个重担也就压在了胡长兰一个人的身上。他和爱人主动承担起照顾母亲的工作，每天询问母亲身体状况，照顾母亲起居生活，每天是变着花样烧菜，陪伴父母吃饭聊天。除了对母亲的日常照顾，胡长兰还热心社区事务，退休之后一直担任社区的志愿者，为社区分忧解难。身为楼组长，他时常要挨家挨户爬楼，发放宣传资料，收集居民信息。人口普查期间，他作为人普志愿者，为了得到准确的人口信息，往往一家要上门多次。绿洲新村小区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他常常爬楼，爬的是腿发抖，但他觉得这都不是问题。他说，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